三联听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
新一线城市压力，选择与被选择。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小江认为，因为一线城市人口严格管控和产业功能疏解的政策，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已经开始转向新一线城市了。他告诉我，北上广深这四大一线城市人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北京和上海是在行政上采取了主动疏解政策，所以上海总人口从2015年起就开始下降了，北京总人口从2017年起开始下降，广州和深圳几乎能把所有可能用的土地都用光了，新增的供给越来越少，实际上也影响到了人口的增长。广州和深圳在2010年之后这几年，相比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人口增速都在大大放缓。很明显，一线城市的吸纳力产生了溢出和联动效应。年轻人从选择到一线城市去，转而选择到二线城市去。在一线城市的溢出效应下，位列金字塔次一级的城市看到了机会。他们中崛起迅速的一些城市正在将阵营里的其他城市甩在身后，跃升新一线城市之列。一些研究数据也支持了新一线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无论从 GDP 规模分布还是从人口增量看，新一线城市不再局限于东部长三角地区，而是包括东部的杭州、苏州、南京、宁波以及京津冀城市群的天津，中部的武汉、长沙、郑州以及西部的成都、西安、重庆等。根据智谷趋势分析，2009年到2014年，中国有13个城市人口净增超过100万，人口流动集中在少数一线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而2011年到2016年，人口净增超过100万的城市下滑到5个，人口净增在25万至100万之间的增加到28个，人口迁移分散化趋势明显。新一线城市的概念最早由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在2013年提出，他们依据品牌商业数据、互联网公司的用户行为数据以及数据机构的城市大数据，从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维度，对中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了分级。每一年榜单上新一线城市的席位和座次都在改变，开始又一轮重新洗牌。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城市都意识到人才是城市竞争的核心，城市对人才的争夺和选择有一定的功利性。李小江认为，这些城市一方面有经济增长的压力，同时还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经济结构已经快速地从二产为主转向以三产为主，从生活性服务业转向生产性服务业，相应的对人才的争夺焦点也变了。就像这一轮人才争夺战里体现出来的，从农民工转向了大学生。李小江说，在一定程度上，产业结构调整倒逼城市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而人才的聚集反过来也可以引导经济结构转型。此外，城市政府隐含的另一重功利性动机是房地产市场的存量消化。陆明也指出，虽然并无确凿证据，但大家都看到一个客观结果，哪里开始抢人了，哪里的房子就买不到了。有价无市，能感觉到这些城市去住房库存的压力。陆明并不赞成城市政府这种筛选高素质人才的做法。他说，且不论这破坏了公共资源均等性原则，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是有技能互补性的，所以他们总是一起往大城市流动，这是全世界范围内大城市的共同现象。在生产领域，再好的公司也要配清洁工，在生活领域，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吃和穿在消费里面的比重越会下降，新增的消费往往都是消费服务，而消费服务里面供给者是餐馆服务员、家政服务员等，对低技能劳动者准入管制的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和服务价格上涨，这会反过来影响城市对高端劳动力的吸引力，影响城市竞争力。城市选择人的另一方面隐患是城市间竞争而导致的囚徒困境。李小江指出，并不排除有的城市根本没想明白自己到底需不需要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只是出于从众和攀比心理。另一方面，赵忠指出， 这轮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更准确地说是各个城市政府之间的人才争夺战。企业作为人才雇佣和使用单位，在这次战争中却显见身影。但是政府怎么可能比企业更加知道什么年龄的人和什么技能的人是他需要的呢？陆明形容，城市政府以一刀切的年龄和学历标准吸引来的人才，刚好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很小，小到几乎跟拿手枪去打中月亮一样，会带来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风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城市政府基于本地和短期利益的囚徒困境式政策选择，是分蛋糕和零和博弈，但从长远和全局角度来看，很可能会带来资源的分散和扭曲配置。因此，陆明认为，这轮城市对劳动力的抢夺，是否是做大蛋糕的正和博弈，依然存疑。在人才资源如此稀缺，竞争又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不再是城市选择人，而是人选择他想去的城市。短期来看，户籍和福利是城市政府的杀手锏，但长远来看，人会往何处去呢？李小江认为，户口是跟着人走的，人不来的时候，出台再好的户口政策，甚至零门槛，人还是不买账的。归根结底是对城市的选择。正如陆明在那张餐巾纸上画的草图，那些被争夺的人是在城市间流动的，他们会在两方面衡量，在哪挣得多以及在哪花得少。中等收入发展是人才选择城市，企业选择人才。一个城市有更多的人才，就会有更高端的企业愿意来，因为他能在这里找到想要的人。李小江强调，随着这一轮中产阶级的兴起，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不再被过去单一的一张床、一份工资所吸引。这一代人有着多元的价值观和多元的生活目标，他们想要有吸引力的收入，有包容度的创业机会，同时也期待更高的生活品质，更高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养老。在这些越来越高的需求预期下，会反过来引导城市进行供给侧改革，对人力资源进行空间干预的行政力量最终会减弱。当年北京、上海拼命争人口，争到最后容纳力也有限了，新一线城市也一样，最终要靠市场之手逐渐向下一级转移。